记得那天下过雨后床上的涂鸦，在日记本里重复写。
八月长安写有著名的振华三部曲，最近其中的一部就以网络剧的形式走进了大家的视线。最好的我们在网络一经热播，又掀起了集体怀念青春的热潮。或许我们的青春都一样，都有解不完的数学题，都有听不懂的物理课，都有一个让我们闻风丧胆的教导主任。或许我们的青春又都不一样，我们身边有不同的人，我们经历着不同的故事。乖乖女和叛逆少年终归在不同的轨迹上生活，可终归啊，我们的青春都令人难忘。好多人说高中欠我们一个像刘昊然那样青春阳光的同桌，今天就让我们和主播一起走进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青春时光，听听那些相交于微时的刻骨铭心。林淑华与徐慧民可谓是最凄美纯真的爱情传奇。林淑华是封建家庭中的千金小姐，而徐慧民出身于贫寒之家。在给林淑华做家庭教师时，两人深深的相爱了。然而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除了贫富的差距，还有吃人的封建礼教。心高气傲的徐慧民在林淑华家人的侮辱和林淑华的爱中痛苦的挣扎，最终决定一定要在上海出人头地。他选择了在圣约翰大学读医科，一路走来分外艰辛，而林淑华为了爱的承诺苦苦地等待了八年，却只换来两年的相守。徐慧民的离世留给林淑华一生的追忆，他用手中的笔记下了他们爱情的点点滴滴。于是生死恋的集结出版，既是对他们爱情的纪念，也实实在在的是民国时期绝版的爱情白皮书。
林森，福建闽侯县人，国民党元老，曾参与辛亥革命反元护法，由于清廉朴素谦逊不争，1932年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1943年逝世。林森身居高位，身居简出，一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颇多怪癖。在国民党要员中，他是一位元老，又是一位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古怪老人。最令人费解的还是林森一生洁身自好、细居独处的生活方式。25岁时父母包办，比他大几岁的妻子突然病死之后，就独往独来，极致当了国府主席以后，仍然孤身一人。他没有财产，没有子女，唯一的养子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堂堂国府主席，不要说是娶一个夫人，就是娶三个五个的也没人敢怎么样。按理说有个夫人在侧，平日生活上便可有个照料，公开场合也可以做做门面。林森的周围人也曾为他张罗过，可他坚决不允，对此许多人甚表呐喊，颇觉蹊跷。特别是国民党要员中 那些妻妾成群的人，更感到难以理解。之所以如此，据说与他早年的感情经历有关。有人说，林森在家乡读书时，曾经由父母做主与一位姓郑的女子结婚，二人感情很好。但婚后三年，郑氏因病去世，林先生遂发誓不再结婚。也有人说，林森有一个知书达理、性格娴雅的表妹，二人从小在一起青梅竹马，感情很深。但由于父母的包办，致使有情人难成眷属。后来，这位表妹因抗婚而去世，终于酿成了一场爱情悲剧。这就是林森终身不娶的主要原因。
因为林森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所以社会上喜欢议论纷纷，一些离奇的传闻也应运而生。林森喜欢收藏，据说他的收藏中居然有一具女性骷髅，对于这具骷髅他真爱异常，视若生命。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林主席既然不近女色，为什么要收藏女人骷髅？针对这个疑问，有人解释说，这具骷髅是他表妹的遗骸。对于这些离奇的故事，国民党元老黄吉禄在林森诞辰100周年时曾在文章中有所涉及。他说，林先生生前有一件传闻颇为人乐道，说他终身不娶，是独身主义，是由于少年时代的一段恋爱悲剧。他所钟爱的是一位如花似玉、才学并茂的女郎，不幸早死，未获百年偕老之愿。在对日抗战之前，林先生曾至广西桂林巡视，其实广西、香港各报竞相登载林先生有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夜则避之于卧室之内，不许人一致。有人为此一箱内存有国家重要机密文件，故乃如此重视。又有人说，箱内所放者并非机密文档，而是一具女子的骷髅。每当更深人静，林先生必抚摸至在而后入睡。这当然是出于一种传说和新闻记者的渲染报道，是无法加以证实的。也许在当时的社会里，有权有势的人之中，生活浪漫，妻妾成群，纵情享受，无视纯洁高尚的两性情爱生活的人太多。而对于林先生持独身主义、终身不娶的美德予以神话而制造出来的故事，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7年领导南昌起义，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经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他穿长袍马褂，顶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他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他看成小妹妹。那一年 他只有15岁。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是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里普·科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他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变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
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邓颖超后来告诉赵薇，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他和周恩来就请了两桌。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下来。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风神俊朗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伟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他，周恩来追求他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邓颖超后来说，他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
耿总，
七月的风吹过，阳光洒满了窗格，我们十指紧扣着，听同一首歌。
青梅竹马，娇于微时，青春有太多回忆，太多可能。那时候我们说话都喜欢用终于，就像终于放假了，终于毕业了，终于离开这里了，仿佛任何的告别都像是一种解脱。最后我们才发现，那些自以为是的如释重负才是让人想念的东西。没什么会等你，就像所有的曲终人散和分道扬镳，到最后可惜的不是离散，而是没有好好的和那些告别。晏几道有词鹧鸪天，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乘照彩云归。
我高二都学完了，先用我的吧。
那我们做同桌吧。
玉环，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跟你做同桌。
也许你身边的人，就是你这一辈子最值得珍惜的人。
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简单勇敢的天真，到现在夜空闪烁，只留下我一个人看烟火。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明亮坚定的眼神。你说这些经过平凡而又深刻，变成你我从未褪去的颜色。
忘记了什么，不为谁难过。你说美好和那些经过，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世界是一个月。
行还是选你？
这事儿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我们说好一直做同桌的。
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简单勇敢的天真，到现在夜空闪烁，只留下我一个。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